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7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核六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政治干预多过于技术障碍；克林顿夫妇和女儿共同管理的克林顿基金会最近被披露曾经接受一家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的大量捐款，这令人担心它会受到外国的潜在政治影响。网络安全专家们认为，当美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支援发动网络攻击。德国不经意间在全球挑起了更大的重担。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正在举行中的伊朗核项目的谈判。这次谈判星期二在瑞士继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外长扎里夫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克里跟扎里夫星期一的会谈持续了大约5小时，双方试图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一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一说，目前不清楚是否能在本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框架协议。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伊朗仍然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而且必须的选择。历时几年的伊朗核谈判可能会在未来2周进入关键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发表谈话时说，他呢以对于这个协议他希望能够几天内达成。那么但是呢，克里也表示，伊核六国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政治干预多过于技术的障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长达数年的伊核谈判可能在未来2周进入关键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发表谈话时，语气中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达成协议。
We've been at this for over 2 years now.
我们为此努力，至今已经超过2年。伊朗表示其核项目是作为和平用途。如果是和平用途，那么就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让这个协议成为可能。
伊核谈判在日内瓦继续展开，而一个星期之前，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他们警告说，任何协议都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否决，或是被美国国会立法推翻。奥巴马政府多次谴责此信，伊朗则以讽刺的口气做出回应。公开信的起草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说，他不后悔写了这封信。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谈判的协议国会必须通过才能够使之成为法律。伊朗的领导人必须清楚地听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日内瓦没有听到我们的讯息。
科顿指出，美国也曾试图与朝鲜谈判，但未能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美国不能在伊朗核问题上重蹈覆辙。克里形容科顿的信内容不正确、欠考虑，并且发自一个刚上任还不到2个月的新手参议员。被问到这封信是否会破坏谈判，克里表示：
我还不知道。我与伊朗外长扎里夫谈判时会比较清楚实际的影响，但是我知道这封信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阻挠谈判。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支持对伊朗制定更严厉的制裁法案，如果谈判失败就让制裁生效。他们还支持国会对谈判达成的协议进行表决。白宫已经要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寇克将任何此类表决推迟数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看一下，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的联邦已经1周年了。克里米亚的居民现在还在调整自己适应俄罗斯的新法规。那么在当地呢，反对派组织还是采取强硬的立场。那么生活在俄罗斯法律下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克里米亚主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街头，人们对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持不同的看法。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福曼科说，
好的一面是这里没有战争，街上春光明媚，人们在微笑，但这座城市存在大量问题，比如大多数企业家、小企业家都得不到营业执照，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退休工人康德拉绍夫说，
很多事情都还不明朗，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改变。我是说，在俄罗斯法律下生活，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对许多事情都不理解。现在人们还没准备好，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延长。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和日用品短缺。此外，乌克兰决定中断供水，也给该地区以灌溉为主的农业造成许多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制裁可能对当地居民带来生活困难，但却可能会凝聚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治上的支持。不过，一个亲西方的克里米亚团体负责人安德烈·塞昆说，他们不会向俄罗斯占领者投降。
无论发生了什么，克里米亚的亲乌克兰力量绝不会屈服于俄罗斯联邦宣传的影响，绝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寻求掌握消息来源，以各种方式找到乌克兰或欧洲的资讯。
在克里米亚，同情乌克兰的人面临政治风险，包括受到俄罗斯当局的监禁。一年前，克里米亚居民通过仓促举行的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支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然后俄罗斯议会迅速通过接纳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准备放弃在今年年底前将驻阿富汗美军缩减到5500人的计划。美军将领们请求将更多美军部队留在阿富汗，阿富汗对此表示欢迎。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塔宁在纽约对记者说，在美国跟阿富汗战略伙伴框架内，美国有必要对阿富汗现状做出更准确的评估，重新研究和调整撤军计划的细节。官员们说，尽管没有就驻留美军人数做出最后决定，预计目前在阿富汗的将近10000人将留到明年。这个消息可能在下个星期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华盛顿跟奥巴马总统会晤的时候正式宣布。奥巴马去年宣布的最初方案是要在今年年底前将驻阿美军人数减少到5500人，并且在2016年底前全部撤军，只留下驻扎在大使馆的安全部队。使馆安全部队人数大约是1000人。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选民星期二前往投票站投票，内塔尼亚胡争取获得第四个总理任期。最新的选前民调结果显示，在围绕120个议会席位的争夺中，内塔尼亚胡的保守派利库德集团落后于以犹太复国运动联盟领袖赫佐格为首的中间偏左联盟。预计两派都不能赢得作为议会所需要的61个席位，因此双方激烈争夺较小党派的支持。在开始投票前，内塔尼亚胡改变了早些时候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的立场。他星期一说，如果继续担任总理，他绝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新闻。星期二，救援人员和救灾机构官员试图登上瓦努阿图的一些岛屿，以便为一场猛烈的热带气旋的灾民提供援助。瓦努阿图是由80多个岛屿组成，上星期五遭到了风暴侵袭之后，恶劣的天气、有限的通信条件以及地理因素使救援人员难以评估灾情和提供救援。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说，已经证实有11人死亡，这比先前报告人数减少，但是有关官员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目前已经有3300人在疏散中心栖身。瓦努阿图的总统拉斯戴尔星期一表示，他对于这场热带气旋使得瓦努阿图的政府跟人民遭到了无比的挫折，以往的发展成就 毁于一旦。这场热带气旋是以高达每小时270公里的风速横扫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瓦努阿图，摧毁了房屋，刮倒树木。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二，一个缅甸法院判处一名酒吧经理及其两名同事2年半劳役和监禁，罪名是他们在一张广告单上使用佛像。法官说，这样做是对佛像的侮辱。去年12月，这张广告单出现在脸书上，推销一家酒吧的饮料和电子音乐。广告单上的佛像色泽浓烈，头上戴了大型的耳机。后来这张广告单被一则道歉启事取代。目前佛教民主主义正在缅甸兴起。日本政府星期二表示，1969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册将会是目前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与日本通用的间隔群岛标注。日本外务省在一份下发的材料中说，由中国国家测绘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地图册将那些有争议的岛屿标注为间隔列岛，而不是中国目前所说的钓鱼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些关于间隔诸岛是日本领土的材料最近被公布于众，外务省认为中国对间隔诸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毫无根据，所以外务省也会在网站上对间隔诸岛的有关信息进行修改。间隔诸岛位于东京以南大约2000公里，是日中领土主权纠纷的焦点。据信，岛屿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油气储藏和渔业资源。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他任期满了以后，他创立了克林顿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现在由克林顿夫妇还有女儿共同管理。最近这个基金会被披露在2013年接受了一家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大约$2,000,000的捐款。而我们知道希拉里·克林顿他有可能参选美国总统，他的基金会接受了大量海外捐款，让人担心他会受到外国的潜在政治影响。下面请您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CBS 的调查报道说，2001年创立的克林顿基金会曾接受$4,200,000的外国政府捐款，$1,700,000的外国机构或个人捐款，其中包括总部设在辽宁的日林建筑集团的$2,000,000。报道称，日林集团发言人承认曾向基金会捐款，但强调基金会只是众多捐款对象之一。日林集团被指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董事长王文良是全国人大代表，集团曾承包多项中国政府工程及海外使领馆建设，包括协助兴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另外，该公司自2012年花费$1,400,000游说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报道表示，克林顿基金会在希拉里2009年出任国务卿后基本上停止接受外国政府捐款，2013年卸任后又恢复，但是基金会从未停止接受来自外国公司或个人的捐款。此外，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希拉里竞选总统，基金会将按照他担任国务卿时的惯例，确保国际捐款的合理性。但是 CBS 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基金会还会继续接受像王文良这样与政府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捐款。报道称，日林公司捐款的时机明显是在希拉里准备竞选总统之际。分析说，克林顿基金会有非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各界捐款，尤其是因为他们是克林顿夫妇，因为他们在美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一些公司目前实力雄厚，为商业或其他利益在海外进行一些合法的捐款可以理解。他说，
他们呢出起了全权哈，一个是从他们的商业利益肯定是有关系的，对吧？另外呢，可能也会帮政府适当的要影响一下中美关系，例如说往好的方面影响啊，这个我想应该可以理解。
此外，报道还披露，日菱公司自2001年以来，就对待兴建大使馆的建筑工人方面有许多投诉记录。该公司2011和2013年因被指控让工人居住在不安全、拥挤和不卫生的环境下，遭到新泽西州泽西市的处罚。该公司交付6000多美元解决了2011年的投诉，但声称2013年的违规指控被取消。美国的竞选捐款法律禁止外国机构或个人向竞选捐款，但是这些规定不适用于克林顿基金会。CBS 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克林顿基金会是一个与美国政府体系分不开的独特的非盈利机构。如果外国捐款流入克林顿基金会，外界会产生疑问，总统是否会为一个外国商家、外国政府或外国的个人提供便利。分析强调，美国的政府体系不应当有这种情况，美国总统应当代表美国人民。杨恒军表示， CBS 披露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司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可能对希拉里未来竞选总统有些影响，因此他们要明白，有些国家的公司捐款的目的不是那么简单，在接受捐款时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杨恒军说，
我认为会有一定影响，捐款肯定都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啊，做生意影响政治，但是如果这个是符合美国的法律，那也没什么话好说。那美国方面包括这个受捐的人希拉里或克林顿，他们必须应该明白，有些国家的公司它不是那么中立，不是那么独立，不是那么目的简单的，他们在接受捐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媒体呢也应该做一些监督。
报道说，希拉里上星期在被问及外国政府捐款时辩护说，支持克林顿基金会的人充分了解基金会的立场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几个星期前，很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因在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被曝光而陷入电邮门的尴尬境地。而希拉里为遏制事件发酵所做的公开解释，却又带出了更多的疑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有分析说，接连不断的负面消息为希拉里竞选总统的前景蒙上阴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被指责正在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专家们说，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可是当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及其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重要私营机构的网络系统频繁被攻入。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多次指出，中国是这些网络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3月12号主办的中国防务安全年度研讨会上，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乔·麦克雷诺兹说，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
网络侦察是他们使用的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也就是他们为了渗透但不瘫痪我们的网络系统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会招致我们的强烈反击，同时又能得到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时极为有用的信息。
美军的作战系统和国家一些战略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曾在美国海军服役之后担任国防部情报分析员的约翰·科斯特洛说，当中国判断两国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他可能会先发制人。
只有当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他才会先发制人，发动网络攻击。第一，战争不可避免；第二，非常合理的预测自己能实施可以遏阻对方的打击； 最后，中国自己的信息网络遭受打击的几率接近于零。
科斯特勒说，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在先发制人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后，中国可以立即关闭与外界的网络边界线，避免自己的网络系统遭受回击。至于先发制人能否有效打击对方关键的网络系统，科斯特勒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不会阻止中国采取行动。
你永远不能100%确定先发制人的有效性，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不出手，至少他们会尝试一下。万一这项战略不成功，我相信他们有一些补救措施。
讨论会的主持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詹姆斯·路易斯说，中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战斗力，这让他很担心中国会贸然发动网络攻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3月13号在美军网络司令部说，美国决心捍卫网络开放与自由，并对那些偷窃信息和破坏网络系统的行为作出有力的回应。尽管受到美国的指责，中国政府自称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并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中国海争端，菲律宾跟中国现在都深知其中。那么目前呢，这两个国家都在等待国际仲裁法庭决定是不是受理。那么菲律宾政府依据仲裁法庭的要求，在3月16日期限之前提交补充文件，以回应中国的立场文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3月11号表示，菲律宾将在3月16号的限期之前向国际法庭递交关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补充文件。他说，针对仲裁法庭提出的26个问题，菲律宾都一一的以地图和图表等文件做出书面答复。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及海洋法研究所主任杰伊·巴汤巴卡上周在华盛顿东西中心一场座谈会表示，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并不涉及主权问题，而是针对中国在有争议的西菲律宾海岛礁的活动是否符合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巴汤巴卡说，中国政府表明不参与和不承认国际仲裁，不过却在去年底公开发布一个立场文件，这个行动本身对中国是一个风险。巴汤巴卡说，
China did not file such a memorial, consistent with their position.
中国没有对菲律宾的诉求向国际法庭提出反驳文件，这与他一再表明不参与仲裁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外交部却对公众和媒体发布了一个立场文件，解释他们反对这个仲裁案的法律理由。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冒险的做法，因为他们说是不参与仲裁，但是公开发表这个立场文件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参与，它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负面效果，因为他们等于是在法庭外辩论他们的案子。
巴汤巴卡在分析仲裁案的可能发展时表示，仲裁法庭的裁决有4种可能性，包括不受理此案、同意审视证据但不做出胜负裁决、对菲律宾的诉求做出部分裁决，或完全同意菲律宾的诉求。巴汤巴卡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发展，其结果对中国影响都不大，因为中国不但不会停止在当地海域的活动，还可能加快填海造陆的作为，制造更多区域紧张。不过他说，如果中国持续每3到4个月就造一个岛，这也可能产生一个他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巴汤巴卡说，
However, if China does continue to do this, then clearly,
如果中国继续这个做法，那么他最终将鼓励周边国家团结在一起，这正是他不想要的。现在中国正因周边国家的分裂而受益，主要大国也没有真正关心这个地区。
除了菲律宾之外，中国对南中国海的9段线主权主张也受到越南的挑战。越南政府去年12月为保护其合法权益而向国际法庭表达越南的立场，宣示越南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拒绝中国单方面宣示对南中国海的9段线主权主张。 中国当时发表了立场文件，宣称国际仲裁法庭无权审理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并警告越南不要卷入此案。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国际仲裁案，不过为缓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引起的地区不安，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上周末也表示，南中国海的通航没有不安全的问题存在，航行自由也没有受到限制。乐玉成星期六对国际商会及产业联盟的少数成员表示，70%中国商品的往来都经过这个航路，中国比任何人更有兴趣维护这个航路的安全。国际仲裁法庭预定2016年第一季针对菲律宾的仲裁案作出裁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看看朝鲜半岛。我们知道美国跟韩国每一年都会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这个时候呢，朝鲜总是可以说是预期的，就是可以发射导弹来作为回应。可是今年呢，还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那就是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袭击了美国驻韩大使。华盛顿跟首尔表示，例行军事演习是展示军事上的准备和决心的必要行动。可是呢，军演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可能导致朝鲜半岛陷入冲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年度军事演习调动大约10000名韩国士兵和8000名美国士兵进行陆海空演练，他们还会用电脑模拟发生冲突景象，训练如何回应朝鲜发起的攻击和入侵。美国海军少将丽莎·弗兰切蒂说，这仅仅是防卫性演习，目的是要增强美国和韩国的作战效率。
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通过合作阻吓朝鲜做出任何举动，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保卫韩国。
平壤方面抗议说，这些军演是为可能入侵而进行的挑衅性演练。作为回应，朝鲜一如既往在军演期间两度进行导弹发射。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丹尼尔·平克斯顿说，尽管这种演习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他们实际上以军力投射的方式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
The instrument for resolving
解决平壤内部和外部政治争端的手段都是武力，因此如果他们看到有个弱点，就会从这个弱点下手。
不过如果在对方备战演习期间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总是有可能引发武力冲突。平克斯顿说，他最担心的是那些已经习惯于相信美国和韩国打算入侵朝鲜的作战指挥官可能会误读联合军演的意向，
或者说如果军演意向被误读，或有某个过分积极的地方指挥官看到有回应机会，先对舰船开火再打下一架飞机，或者诸如此类的举动，那是我最担心发生的事。
近期在首尔发生的一名韩国激进民族主义者袭击美国大使的事件，却没有导致更大范围的冲突，大使没有受到严重伤害。此外，尽管平壤方面将美国大使遇袭称作是正义的惩罚，但据信那名单独的袭击者与朝鲜没有什么关系。那次袭击看起来只会让韩国人更加支持美韩之间保持强大的军事联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星期二在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大学必须是不受约束、可以自由提出和讨论问题的地方。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清华30分钟的讲话中敦促美中两国大学在科研还有在教育下一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他说，知识出自于辩论、分歧和质疑， 出自于认识到每个路径必须是开放的，因为每个路径都可能产生答案。他还说，大学必须鼓励这样的辩论，因为有探索的学术自由才会有发现，而学术自由是定义大学基本性质和价值的核心。哈佛大学校长的这番话与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正在展开反西方价值观的运动。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下令绝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一些学者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被边缘化，甚至遭到迫害。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清华演讲之前星期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与他讨论了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等问题。中国最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廖永远成为被中共反腐风暴先下马的最新一名省部级高官。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二消息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其后上市公司官方网站也发出通知证实了有关消息，并称廖永远辞去了公司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中石油及其母公司此前已经有多名高层及前高层受查，包括后来担任国资委主任而落马的原董事长蒋杰敏、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华林以及副总裁冉新全、总地质师王道富等。中纪委派出的中央巡视组2015年首轮巡视3月1日进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展开专项巡视，半个月之后该公司总经理廖永远即落马。廖永远现年52岁，这位60后的省级干部早年在中石油系统内部有西北虎之称，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工作了将近30年。2005年11月被聘为中石油副总裁，2007年2月担任中国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13年5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和董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反腐。我们也知道，最近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病去世，中国决定就不再对他起诉了。可是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将加快反腐力度，提防老虎反扑，确保他自己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落幕，中国就宣布了因腐败受到调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今年3月15号，中共宣布对涉嫌违纪的徐才厚进行调查。10月27号，中国军事检察院宣布徐才厚受贿犯罪调查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此前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上将军衔被取消。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立凡说，宣布徐才厚死亡的时间点很巧合，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条新闻，这个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讲，可能维持他的生命无非就是一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就可以做到。那么让他走，这个从医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动作的开始。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查办的军中最高官员。不过有消息说，另外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对此证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 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最高统帅的地位，那么他需要拔除很多的这个前任给他设下的这些个障碍，所以我想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只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的需要，而这个要需要加快节奏，因为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或者压倒性的胜利，还大老虎们还有可能反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加快节奏。
徐才厚曾对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收受巨额贿赂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死亡避免了中国法庭审理他的尴尬，以及可能透露出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尽管军事法庭的审理不会公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最近有一部关于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的网上热传，可是后来被当局封杀。李克强星期天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没有直接对纪录片发表评论，也就是他回避来谈论这部片子，并且誓言要严格的执行反保法法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北京两会前，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2亿。中国新任环境部长也曾点赞。但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夕，当局责令将这部纪录片从网上撤下。前中国央视记者柴静在这部纪录片中谈及中国大范围的雾霾对健康的影响，环保部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国企特别是能源公司是导致问题的部分因素。在人大星期天结束前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被问及他如何看待影片对大石油公司的指责，以及大石油公司是否是实施环保法的障碍。李克强没有直接谈到这部纪录片。李克强说，
人们包括在座各位普遍关注的雾霾等环境污染这个焦点问题，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呢和人民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每年人大结束后的记者会都经过事先的精细安排，所有问题都经过提前筛选。李克强说，根据今年的环保法，有关当局必定将追究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他说，
对违法违规生产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要让那些偷排投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对渎职失职的则要依法追究。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纪录片《穹顶之下》总体来说肯定了当局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被封杀，或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的记者会上才被公开的谈及。央视只字未提前记者柴静的这部纪录片。中国新任环境部长陈吉宁曾为《穹顶之下》点赞，但在他上个星期的首次记者会上，看来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记者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那部纪录片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环境问题之下，中国现在还遇到了经济方面的问题。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了下行压力，并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你问到疼，确实很疼，而且在加深，面还会在扩大，因为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4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有关于一胎化政策的一些可能的方向。尽管中国政府是进一步释放了将放宽一胎化政策的信息，可是人权组织表示，问题的核心不是允许人家生几个孩子，而是中国政府控制生育权和采取强制性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针对是否全面开放二孩的提问表示，将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依靠法律程序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这一回答被广泛解读为北京正在考虑逐步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但是正在纽约参加非政府组织会议的美国妇女无疆界组织创办人和负责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几个孩子，而在于政府控制生育权和强制推行政策。他说
The core of the policy is not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ws people to have one child or two.
这一政策的核心并非中国政府允许人们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政府告诉人们你可以有几个孩子，并强制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尽管他们现在说夫妻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可以有第二个孩子，你还是得有出生许可，包括生第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出生许可，你最终会被强制堕胎，除非你足够富有或有特殊关系，而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上周五，正当联合国举行为期2周的纪念北京妇女大会行动宣言发表20周年活动之际，在联合国总部马路对面的一栋大楼的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数十名活跃人士。他们在讨论强制结扎、堕胎和生育权问题。 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利特尔·约翰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阻止了4亿个生命出生，这一数字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数。他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妇女对女婴的选择性堕胎的数字为2亿，大于20世纪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因此他称这是对妇女的真正的战争。
And my question is, why is it that this panel, that this issue is not front and center at the...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问题不是现在联合国妇女会议讨论的核心？他们谈论北京行动宣言20周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北京行动宣言的核心，可是我们只能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大楼的地下室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9届会议从3月9号开始举行2周。上周五，联合国妇女署开会讨论如何到2030年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同一天，数十位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人士参加了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地下室举行的反强制堕胎的讨论。他们有的倚壁而立，有的席地而坐。在会上发表演讲的其他非政府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家庭研究理事会人类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索，人口研究所媒体协调人安妮·罗巴克·莫尔斯，以及家庭和人权研究所中心副主任丽贝卡·欧斯。当被问到为什么非政府人权组织认为十分重要的强制堕胎、结扎和生育控制问题不能作为重要议题进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正式会议时，利特尔·约翰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中国太强大。我认为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问题之所以不能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讨论，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在联合国中国在太多方面都太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敢把可能会让中共丢脸的问题提到联合国，比如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央不会收紧对香港政策，任何这些忧虑都是不必要的。可是有分析认为，从去年一国两制白皮书到831人大有关香港政改决定，北京已经全面收紧了对港政策，因此香港人不可能不对一国两制的前景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香港部分首次提到要严格依照宪法办事，引发关注。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个说法是否表示收紧对港政策时说，有人担心中央政府会不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没这个必要。李克强进一步解释，宪法和基本法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强调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基本国策，重申一国两制是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不过据港媒报道，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认为，北京对港尤其是政改问题上需要言行一致，不要搞收紧对港政策的动作，如在去年6月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中警告港人，中央给予香港多大权力，香港就有多大权力，以及人大对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产生加以严格限制等。因此对中央对港政策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国民党党魁梁家杰议员表示，李克强的人大闭幕发言语气较温和，但中央官员两会期间的发言态度强硬如铁板一块，斥责争取普选的港人损害国家安全，令港人失望。梁家杰称，目前看到的是中央仍按剧本行事，不停宣传中央想通过政改，但又不肯做出任何退让，然后把责任推卸给泛民。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北京从去年开始对香港的政策全面收紧，而不是港人不需要担心会收紧。他说，
当元旦跟元旦新，原来的一国两地感恩期港高度机制慢慢出现改变。上一年的一国两地在香港实现的发牌书，论述中央的拥有全面的管制权，人大常委和香港的特首普选的规定，当然都让香港感觉到对一国两地的前景有忧虑。
蔡友昌表示，李克强总理说港人不必担心，但港人需要的是来自北京的行动，而不是空泛的宣誓。他说，
李克说不用担心，我想中国政府要实际上做一点事情，让香港人能够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情况下，透过民主任意票真正的选择选举香港的特首和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那我想这样才可以让香港人比较放心。
前港区政协代表刘梦熊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香港政策收紧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让港人担忧，也让台湾人感到害怕，这也是台湾去年九合一选举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口号的发酵，导致国民党全面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
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紧呢，不是说李克强总理啊否认得了的，很明显对香港政策的越收越紧呢，是吓怕了台湾，香港也因此啊有79天的占领运动出现，这都是越收越紧呢政策造成的。李克强总理这个讲法，我看在香港很难令人信服。
据港媒报道，亲北京的工联会的黄国健认为，虽然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只是普遍式一般性的，但相信中央也明白有港人担心在雨伞运动之后，或者未来政改方案被否决的话，中央是否会收紧对港政策，因此李克强重申立场，希望起到安抚作用。此外，有温和泛民及建制派人士近期建议，如果北京或港府公开承诺2017年以后仍可改革完善特首普选方法，会考虑支持戴柱先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但此建议没有获得港府或北京任何正面回应。而根据中大星期天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当局肯做有关承诺，支持戴柱先的民意会由40%增至近58%，反对的则由近47%降至近34%。中大在3月2日至9日访问超过1000名市民后的结果显示，46.9%的人认为立法会应当否决人大决定下可能令不同政见人士不能成为候选人的政改方案，而支持通过的只有40.2%，两者相比去年12月的调查都有轻微的上升。此外，调查还显示，在经历雨伞运动后，仍有超过80%的人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争取普选，55%的人觉得非常同意和平非暴力原则，不同意的只有约6%。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分析人士说，德国不经意间在全球挑起了更大重担，正在成为世界大国。那么德国实力的触角跟局限在哪里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洲经济巨头德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安全和自由。它是世界上第4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对美国和中国来说，德国代表着欧洲。在华盛顿，贝塔斯曼基金会的安妮特·霍塞尔说，德国在统一的24年之后，成为美国最宝贵的欧洲合作伙伴。
当年亨利·基辛格提出欧洲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著名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号码在柏林。
德国虽然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他并不愿意在更重大的全球事务中出头，这是斯蒂芬·萨伯的看法。
他只把自己当作经济大国，而不是军事或战略大国。
但问题是，
德国是否会改变只关心贸易的贸易大国地位，还是会做出调整，制定出真正的外交政策， 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
萨博承认，德国走向大国宝座的道路充满障碍。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是按照柏林的条件处理的，但是5年的痛苦紧缩措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使左翼激进力量和右翼民粹势力乘势做大。萨博说，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抵制德国的解决方案。
我想这里有一定的傲慢成分，你们应该跟着我们走，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好，这次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赵婉成，导播是张燕，感谢您收听，我们10点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突尼斯经历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历史性转型，但是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表示，政治转型只是该国所需的一部分。如果革命是为了实现突尼斯人民的雄心壮志，那么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突尼斯政府采取了一些初步重要的步骤，但是为鼓励投资并为广泛创造就业机会打造环境，必须进行更多的改革。需要改革的一个领域是突尼斯的投资法规。突尼斯的投资法需要合理化和简化，明晰投资法规将激励商业的创业和竞争，并向投资者发出突尼斯欢迎商业活动的信号。突尼斯的银行系统也由于不良贷款过多而不堪重负，银行业改革对于支持创建新的有活力的商业来说必不可少，同时保护风险创业者。改革还必须包括制定允许经商失败的破产法。另外一个需要变革的是突尼斯现行的税务和海关体系。突尼斯的这个领域目前仍然令人难以预知，低效，执行中主观因素过多。突尼斯需要一个透明、可靠和现代化的税收体系。这个体系要包含公平的纳税等级，把突尼斯的非正规经济整合为更广阔的市场。突尼斯最终将获益于一个强有力的公司合营法，这个法律将为希望在突尼斯投资的突尼斯本国和外国公司增加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为了帮助启动突尼斯的经济发展，美国宣布了一系列新项目，其中之一是美国商务部支持的公司合作项目，该项目称为支持企业家地区投资。这个新的平台是美国商务部和微软公司、惠普公司、思科公司、辉瑞公司以及美敦力公司的合作项目，旨在促进美国和突尼斯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市场准入，并加强商业法治。美国国务院也和设在底特律的一个名为底特律汤的机构发起了一个合作项目，这个开创性的众筹模式将帮助突尼斯的社会企业家创业，通过一个基于民主投票的竞争机制，为最佳构想注入从私人所筹资金，从而创造商机。美国商务部长普利兹克说，美国将和突尼斯站在一起，继续实现突尼斯革命做出的承诺，那就是建立一个倾听突尼斯国民声音的政府，为突尼斯千家万户提供机会的经济，以及所有人可以畅所欲言并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体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